刘秀香暗想，既然甄阮英已经来了，我就死在这屋子里头，没脸活。我跟那个贾阮英入了洞房，所以刘秀香就瞅准那桌子角，正打算往那儿撞，跑到这刚要往那一撞，唐锦流是手疾眼快，这人也顾不得大伯哥跟兄弟媳妇儿，唐锦流蹭了蹦来，拿手一拦刘秀香，叫弟妹，把刘秀香给拦住了。刘秀香一被拦住，你我是你唐三哥，不管怎么说咱不能寻短见，有什么了不得的啊？你在屋子里边怎么回事？刚才我们俩在窗户外边都看见了，阮英大老远奔这儿来，可就是为了救你。你如果要是一头碰在这儿，我们这不就白来了吗？你对得住阮英吗？啊，阮英跟我就像一奶同胞的亲弟兄一样，三哥我就为你进屋里来的，弟妹无论如何可不能寻死。唐铁牛这几句话，刘秀香心情略微的平静了平静，但是眼泪可就下来。三哥，我没脸活着了，我对不住阮英。别说那些话，三哥都明白你是好人，没别的，弟妹跟三哥走。我死。这刘秀香就缓不过这劲儿来了，非要碰头不可。唐铁牛一看，干脆吧，事到如今我就来个强行办法。他一抓刘秀香这俩胳膊，弟妹跟三哥就走得了。嘣，他把刘秀香给背起来，背着刘秀香由打这洞房里边就出来。唐铁牛心想，我们后边来的还有女眷，我背到后边找着盖娇娘个陈清秋吧，我把她交给他们。女人劝女人好说话，我不会劝，这话说不到心里去。背着刘秀香他就下楼，刘秀香让唐铁牛这一背下来，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往楼下一边走着。唐铁牛心里就合计呀，哎，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，这叫大伯子背兄弟媳妇下楼，受累不讨好，不讨好我也得这么办了，为了猴啊。唐铁牛背着刘秀香下楼之后往前边去，这功夫周围可就都乱了。为什么？这五百官军来了，小八义众位弟兄也赶到了，那伙漏网之贼跟小八义众位弟兄就打乱了套，整个西园的院子里边是一片厮杀之声。唐铁牛把刘秀香背到前边交给了盖娇娘，一转身又回来。这儿呢，甄甲阮英两人还在打呢，打的是难解难分。阮英摆单刀跟着贾阮英，正打到这个时候，忽然间由打旁边一纵身来了一条黑影，这个人手摆钢刀照着阮英的身后，双手一合都唰都扎过来。阮英跟着贾阮英打着打着，只觉得后边一阵冷风，阮英往旁边一撤身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陈鹏。阮英一看陈鹏，这气更不打一处来，心想刘秀香上这来就是你这个小子领着十几个人把他诓来的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阮英摆单刀一战二，这边对付贾阮英，这边还得对付陈鹏。这陈鹏摆单刀跟阮英打着打着，忽然间又打陈鹏身后边又来了一条黑影，这条黑影过来之后照陈鹏就是一刀，这一刀往一剁，陈鹏挥手拿刀一架，啊！一看对过站的正是花云平，啊！陈鹏一看见花云平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这花云平反正是他妹夫啊，姓花的，好小子！今天咱们俩在这儿又见着了，我非得活剥了你的皮不可！砍刀！砍刀！砍刀！照花云平唰唰唰，就三刀。花云平摆刀招架，两人刚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，就在花云平的身后又蹦过一个人，喊了一声：“花将军，闪开，让开我！”花云平往后面一撤身，噌，纵身上了一个女流，手中摆着一口柳叶单刀，站住！陈鹏一看，啊，正是他妹妹 陈清秋，陈清秋，你是我妹妹吗？陈鹏，你是我哥哥吗？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，你也别承认我这个哥哥。你这个无耻的贱辈，看见花灵亭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你连亲哥哥都不要了，我今天我宰了你，砍刀！哥俩这打起来，哥俩这动手打着呢。那个贾软英呢，跟软英动手之间，他心中也在想，我如果在此久战，我要胜不了他的话，官军已经来了，就会把我给捉住，我得尽快胜软英。他忽然间虚砍一刀，转身往回就迈，软英提刀就追。贾软英心中暗想，现在官兵已经来了，我不能在此久留。他虚砍了一刀，抹身往下就迈，软英提溜着单刀随后就追。贾软英刀交左手，伸手往镖囊里边啪一块，就瞪出三支镖来，往外瞪三支镖，这说明他有一个特殊的技术。这个贾软英有一个绝招，会打一种镖法叫迎门三不过。这三支镖瞪出来之后，他回身一刀手，他就啪一刀手，这镖就出来了。什么叫迎门三不过？三支镖一刀手一块出来，第一支镖奔更嗓咽喉，第二支镖奔这边，第三支镖奔这儿。这三支镖各占一个方向。所谓迎门三不过，就是三支镖打出来之后，使对方无法躲闪。你如果站那儿不躲的话，当中间这支镖就定在嗓子眼上了。如果你要往这边一躲，那么往偏打这支镖正好就正了。如果你要往这边一躲，往这边偏的这支镖也正好正了。所以说这三支镖你不能躲，这是个绝招。三支镖抖擞啪地出来，阮英一看三支镖一起奔他面门就来。那么这营门三不过能不能破解呢？只有一种功夫，这种功夫叫铁板桥。这个铁板桥就是说，镖一出来之后，对方这个人把身子往起那么一仰，整个身子平起来，底下这条腿支住，这叫仰身铁板桥。就是三支镖悠到你身上，就一块都过去了。阮英会不会练这铁板桥呢？阮英练过，没太精心。当年跟他师父赵怀阳学艺的时候，赵怀阳曾经教给他说，你得练这铁板桥的功夫，这是一种技巧，同时要是碰到了会打迎门三不过镖法的人，你可以躲开。阮英练过，但是练得不太巧，不太熟。今天啪三支镖这一出现，阮英马上意识到这是迎门三不过，他这个脑子反应很快，他立时想起来师父教给过他得用铁板桥。阮英的铁板桥啊，功夫不到家，身子一平脚一蹬，怎么扑腾阮英躺下了。您别看这躺下他也好使，三支镖躲过去了，阮英咕咚这一躺下，三支镖过去，这功夫贾阮英一纵身就上了院墙了。阮英一个鲤鱼打挺，站起身来手提单刀随后就追。贾阮英越墙而跑，曾阮英随后就追。阮英追那贾阮英去了，那边陈清秋和陈鹏这兄妹两个也正在打着呢。按说陈清秋这个刀法，别看他是个女流之辈，比他哥哥陈鹏可强得多，因为罪过是他的一奶同胞亲哥哥，他下不得毒手，所以虽然这个刀围着他来回直转，有的地方陈鹏已经闪出了漏洞了，但是陈清秋这个刀舍不得往里进招。陈鹏呢对陈清秋可是毫不客气，他把刀摆在了像血片一样，瞅那个狠劲儿，瞅那个毒劲儿，恨不得一刀就把陈清秋给砍死。这就是两个人心理上的不同，也是两个人性格的不同闪现。可是陈清秋心中暗想，今天我无论如何得把我哥哥给抓住，别让他再作恶。他觉得 他哥哥做的一件最对不起小八义的事情，就是他带头把这刘秀香给诓着来。陈清秋暗想，真要是刘秀香失身于贾软英，二哥你这个事儿可就缺了大德了，我得把你抓住，献给小八义弟兄听候他们处理。陈清秋跟陈鹏两个人打着打着，他忽然间啪用刀尖一点他，陈清秋转身就要往下迈，陈鹏那是不依不饶啊，提着刀喊了一声：“你往哪走？”他一弯腰就过来，他往前那么一垫步，陈清秋刀往后边一撤，往那个兜囊里边一伸手，掏出一个迷魂帕来，这个迷魂帕在手中攥着，一转身，啪，迷魂帕一抖，噗。一股烟出来了，不是一股烟，那是一股药面。这烟一出来，陈鹏马上意识到了这是迷魂吧，躲已经来不及了，烟到鼻子上了，一抽气儿进来了，阿谦咕噔倒那儿了。陈清秋把这迷魂帕往兜囊里边一装，先闻上自个儿的解药，然后把单刀往身背后一推，蹬出绳来就把陈鹏给捆上了，捆得上身，倒悬二臂。捆完了之后待了片刻的时间，陈鹏趴在地下，借着地下那个潮和气儿，他苏醒过来了。陈清秋一提了绳子，二哥对不起，今天我把你捆上了，我把你交给小八义弟兄听候处置。陈鹏这个人就这样，你看刚才跟陈清秋兄妹二人刚一见面的时候，要杀他要剐他，眼珠子瞪圆了，这阵一看自己身遭绑绳，让人拿住了，马上这个面部表情就变了。妹妹妹妹妹妹，你是我的亲妹妹，你是我的好妹妹，你给哥哥把绑绳松开啊！哥哥今天喝了点酒，我不该跟你动手。哥哥要是见了小八义，他们还不得把我剐了啊！啊，好妹妹，你给我松开，你放我逃走，我从今往后再不跟他们那伙人在一块了，这还不行吗？陈清秋说：“哥哥，你办那个事儿，别人已经不信了，我不能放你。得，妹妹。”你可要知道，咱们老陈家可就剩我一个根了，如果我要是再死了的话，咱们老陈家可就绝了种了。妹妹，你忍心这么做吗？你对得起咱们的父母吗？对得起咱们老陈家的祖宗吗？陈清秋说：“二哥，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放你了。”这个功夫，很多的官军都杀到院子里边来了，唐军山上漏网的这些贼寇已经被官军追杀的是四分五裂，东奔西窜，都找不着。小八义众位弟兄，他们一个个先后相继来到骆红轩楼下的客厅之内，周景龙最后也已经来了。这个时候，阮英回来，脑袋上戴着一头汗，为什么呀？他追那个贾阮英去。这个贾阮英就在西园的院子里边东窜西跑，阮英没追上，因为西园的院子里边树木多，厅台楼阁又多，三绕两绕找不着他了，不知他从什么地方跳墙跑了。阮英回来之后眼睛瞪着，气得够呛，这个小子要不是在西园这个院子里头，我非把他逮住不可，今天又让他跑了。阮英这一进来，陈清秋推着陈鹏就进来，走。陈清秋用刀压着陈鹏走进了客厅之后，他先看见阮英。阮英啊，我把他抓住了，交给你吧。一说这句话，阮英回头一看，他一眼就看见陈鹏了。不看见陈鹏还好，一看见陈鹏，阮英当时眉头一皱，二目圆睁，陈鹏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，万没有想到今天你在这儿也被落网了。啪的一把把他脖领就薅住了。陈鹏，
我问你，
是谁让你到铁龙山上去抢绿秀香了？啊，陈鹏见了阮英可害了怕了。
哎，我是阮英，他就我受他们的指使，我不得不去。
陈鹏，当初在藏军山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伙对你宽大威怀，把你放了，你把花云平诓到山上，差点没要他的命。今天在这里又办这种事情，你对得住我们众弟兄吗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反复无常，那些小人之心，我不能留着你。阮英没追上这假阮英啊，这一肚子气都冲着陈鹏发。阮英把陈鹏脖领子一薅，扯着脖领子往外就拽。这手提着单刀呢，阮英说：“今天我就把你拽到屋外边，我立时砍掉你的脑袋。”阮英往外边这么一拉他，旁边小姐陈清秋看见这一幕，这眼泪可就下来。为什么？那毕竟是一奶同胞手足之情啊。别看这陈鹏不学好净办恶事，真到了要被人杀的时候，这陈清秋也有同情之心，但是陈清秋就觉得他这个二哥的的确确十恶不赦，死有余辜，我没法讲这个情。我把他抓住了，我交给阮英了，由他去吧。小姐这个心情非常的矛盾。陈清秋这一落泪，阮英抓着陈鹏往外这么一走，耳畔边就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小曼。”阮英一回头一看，是周景龙。阮英，你把他先推回来。阮英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正是周景龙。阮英扯着陈鹏的脖领子就拽回来，在周景龙的面前使劲往地下这么一按，扑通，陈鹏就跪在这儿。陈鹏跪在那之后一抬头一看周景龙，他知道这位是陈景龙陈状元，他说了算，小八义弟兄里边他算个头，所以这陈鹏随人倒捡了二位，冲着周景龙一劲点头：“陈状元呐、啊，陈状元，无论如何你保我这条活命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陈状元。”
周景龙看了看陈鹏：“陈鹏，我来问你，当初在藏军山你也曾向我们表示悔过之意呀、啊、我们派花云平跟你一起上山了，你居然把花云平领到了藏军山的中山寨，把他给出卖了，差点没要了花云平的命。今天你又是这副嘴脸，你又觉得错了，你又有悔过之意了，谁能相信你是一片真心呢？
陈状元，我就是真的，我一点假话都没有。陈状元，你饶了我吧。”
这功夫唐铁牛在旁边过来：“不能饶他，这小子那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，他是贼骨的贼肉贼血，他浑身上下往外冒贼气，你要把他放了，他不当贼他就难受，必须给他斩草除根，要依着我呀，我拿棒子我就把砸瘪喽就得了。”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这陈鹏转过脸来看唐铁牛，我说：“唐爷，您给我说两句好话。”“哎，这就是好话，我要不说好话我就把你剐喽，我把你剁喽。”
赵景龙说：“众位，你们听我说，今天你又被捉了，但是你的妹妹跟我们小八义的弟兄结了亲了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我们应该对你有所关照啊，是不是？”陈清秋现在是我的弟妹，你呢是陈清秋的二哥，就从这一点，你陈鹏也不应该办出今天这种事。你怎么能去慌着把刘秀香带到这个地方来呢？
陈鹏，本应该把你千刀万剐， 但是念在陈清秋的脸面之上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来呀，把他绑绳松开，让他逃命去吧。周景龙把这话一说，阮英在旁边一愣神儿，啊，放了他，放了他吧。阮英，留他有什么用啊？杀了他也没用。我们抓个要犯罪的贾阮英，他只不过是那伙逃跑贼首的一个爪牙，放了他吧。陈鹏，这回把你放了，你可要好自为之，再别被我们捉住了。我们放一放二，可不能放三放四，倘若再被我们捉住，陈鹏，你定死无疑。这说放子，陈鹏还是有点不信，他睁大着金光的眼睛瞅着周景龙，真放我吗？阮英心里明白，这是周景龙冲着陈清秋的面子才答应放他的。阮英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呀，真要把他杀了，对不住陈清秋，陈清秋的男人是花云平，你说我们磕头碰面的，这心里边总是有点隔阂。放就放吧。阮英把刀拿着过来，啪啪啪，绳子挑开了，一击了玻璃子，干嘛？陈鹏站在这儿，他不走了。尽管是最坏的人，他偶尔也有良心发现呢。陈鹏这阵的的确确他受了感动了，他觉得我做这样的事儿，他们把我抓住了，还能把我放了，这是多么样的宽大为怀呀！我对不住他们呢。他羞愧满面，两个眼睛里边出了泪水了。状元，状元，我实在是错了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扑通，他又跪在这儿了。起来吧，我放了你了，你就可以逃命了。不，状元，我得给您立点功，我有些事我得跟您说明白。你能知道什么呀？你想问什么吗？我要问你们这些人怎么聚集到这里，我要问这贾阮英他去往何处，这些个我都知道，我全说，咱们下次再说。